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第884节。唐老师您好。
林先生您好。884节，因为好久也没上这个梦境化价值完成。
是。
我们来看看884节。那你说这一节非常好，可不可以先谈一下你的感受？
我觉得首先他讲了一句话就很敲到我的头，他说我必须尊重你们的特殊性，不然你们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其实这句话扩而大之，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孩子的个人特殊性的话，我们讲什么，我们在唠叨，我们在大道理，我们在小道理，我们在 this and that 讲天花乱坠，他们都听不进去的。
是啊，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特殊性，包括人事物都是一样，然后对症下药，尊重他们的特殊性，才会了解。就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如果我不尊重我自己的特殊性的话，我就整天想，为什么那个人那么棒，为什么那个人那么棒，为什么我都不棒。可我最近有个感觉啊，我讲出来不怕大家笑我，反正常常笑的没关系，我从小到大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都不好意思讲，可是还是讲好了，就莫名其妙的希望自己不平凡，就常常希望自己可以有点特殊的东西，可以有点什么很棒的表现啊，或者很怎么样。然后最近忽然好像比较某一种感觉是开窍了，就是说古往今来这么多人物，虽然说不要比较，但是还是忍不住要比较，就彻底明白了，说觉得自己幸福的人是真的幸福，觉得自己聪明的人是真愚昧。所以我就发现就对自己好像觉得很失望，也不是失望了，反正就是觉得哎，反正我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那这个同时我就有两种感觉，一个感觉是觉得我终于可以，别人约我去吃喝玩乐，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很多朋友约我去吃喝玩乐，我都好像觉得尽量不要去，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我怎么可以整天吃喝玩乐呢？可是又觉得那现在既然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不平凡了，那我就吃喝玩乐吧，别人约我我就应该是这是酒言歌席莫辞频，就是不要常常辞掉那些好玩的吃喝玩乐。那这是一个好处吧，算是。但同时另外有一种无望的感觉，一种绝望的感觉又产生了，就觉得说没希望了，这辈子就完了。然后就看到《灵魂永生》有一章，赛斯讲到一段，他说等于是意思就是这一辈子学习的终点就是下一世学习的起点，就是说我们的功力是累积的。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灵魂永生》是这样写，但是不是说时间是同时性的吗？怎么还会有累积的功力呢？可是反正不论如何，我就想没关系，将来某一辈子我总会达成我的愿望的。那我跟我一个朋友讲这个感觉，我朋友跟我讲说，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愿望，都希望自己不平凡，只是说出来跟不说出来的差别而已。那我想这个电脑旁边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你也是一样的感觉，对吧？那我就觉得当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时候，真的是两种，轻松的感觉也有，绝望的感觉也有。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尊重我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就误打误撞了几十年，都不知道自己定位，这个定位到底是要定还是不要定。因为你定位的话就觉得自己没有前瞻性了，可是如果不定位的话，像我真的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就人家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哦。当我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我不是就在乱闯乱撞吗？那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也给自己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吗？所以就是要了解自己的特殊性，要尊重特殊性，可是这个很难呢。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其实想要了不起的这个想法，
很多人都有，
包括我自己也有，我也很想。
很多人都有。
对啊，都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
或者是希望自己很了不起。
对。嗯， 我们现在来探讨你刚刚讲的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你在想说我希望我自己了不起，那我也好像期待我自己真的往了不起的方向在走。那可是现在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现在不用管我自己是不是要了不起，所以呢，我就不再去把我自己放在我自己想追求的那个上面去啊。那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就尽量能够再去跟朋友相处啊，去享受我的时间。那这些我觉得都有，大家再把它拨一拨，揭开那个信念的这个真相的这个
到底什么信念？
好，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哈，我想应该是说你要有自知之明嘛，自知之明。那自知之明这里，
对啊，自知之明
对
不容易耶。
不是不容易而已，因为你现在的自知之明是以你现在的角度看自己，还是说你的自知之明当中还包括有一个无穷的内在在后面？那这里就包括到说，如果我今天按照我自己的独特性去了解我自己的时候，那我对自己有一个自知之明，那从一个刚开始表面上所看到浮上来的冰块当中所看到那个浮冰，那我就知道说我就是那个浮冰。然后从那个浮冰当中，你因为先回到那个浮冰上，你看到自己浮冰，看到自己是那一块浮冰，然后从这浮冰继续往下比，就发现到说，原来我的自知之明带来我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因为真正了不起是在于一个整体的视野观，也就是说那个了不起它并不是在外面去表现给外面的人看说我很了不起，而是说从你现在所已经知道的自己的个人的独特性当中，就好像你现在在海上看到一块浮冰，那小小的一块浮冰，我现在不以它为小，我回到我那个小小的浮冰上，然后呢，我到了那个湖滨上，我站在那个湖滨上，我感觉那个湖滨的时候，从那个湖滨上继续往下点，你就发现了说，天哪，那个湖上我的人，好，那个湖上我的一个自己是那么样的广大无垠，那个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真正的了不起是在于你的一个整体视野，是在一个自知之明，是在于对自己力量的肯定。
这就是像苏东坡说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之无尽藏也，等等啊。如果要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当然我们每个人有个内在自我与连通宇宙，我们每个人都很了不起。可是人就是有一种，我朋友讲的，我是不太喜欢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就是人的愿望就是要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个凌驾不好听，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家凌驾，可是许多人的内在其实都有这种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只是说跟不说的差别而已。那如果从天地万有宇宙万有，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性的一部分，那当然每个人都很伟大啊，每个人都很了不起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比较？但是为什么这个比较性就是三个两难之局？这是我们天生与生俱来的 build in 的内设的一个欲望。那这个东西又怎么解释？
我们回到你刚刚提到三个两难之局哈，就是我们是内在的一个行动，对不对？我们是内在行动的一个表现，我们是那个表演者。好，那其实在这个表演当中，它并自我试图把在行动当中把它分离出来，才会产生所谓的自我，对不对？那有自我的时候，你就有需要。因为我自我一起来的时候，我就希望，就像你说的，
就有虚荣，就有很多麻烦。
你想要凌驾别人吗？
我没有想要，
我是
说我没有那个本事。
我用你那个字来代表，一种口语化的，不是在指你哈。我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凌驾别人。但包括我自己在内，好，跟自我起来的时候，我要比别人漂亮，我要比别人这个能干，我要比别人开好的车，我要比别人优秀。那因为好，那我觉得我有价值，那是因为我站在一个需要的角度上来看。但是如果我不是站在需要的角度来看的话，哈，真的有一天我接触到我的爱的时候，那爱就是我内在那个行动的时候。那当我接触到爱的时候，就好像我说的，你接触到冰山的那一块冰， 那接触到冰山那块冰的时候，当你曾经接触到你自己内心的爱，你真的有一种被内在的爱所真的从恩宠然后充斥的时候，那个需要对你来讲已经不再是需要了，因为你不再是想要去用别人的方式，最后来讲的话，你还是要，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自己的价值。那价值是什么？价值是你觉得你值得被爱，对吗？我要凌驾别人，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被你们尊敬，别人对你们的对你们爱，所以我才需要凌驾别人嘛。但是如果你真的自己满足的时候，是我今天我有爱，我根本不会从外面去取任何别人来满足我自己的需要。那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当你站在自己的爱上面的时候，你不是说我要去跟朋友去喝酒或者是聊天，而不是喝酒了去哈拉哈拉哈，然后我因此得到我内心的一份那种踏实感或者是认同感。
但我往往在里面，我常常在里面找到一种很空虚的感觉，但是那个
是，所以那个跟那一样的情况，其实所有的那个需要的满足的最后哈，当时是觉得还蛮 OK 的，蛮快乐的。
曲终人散，
可是曲终人散之后就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这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心情不好，那你想去喝一两杯小酒，那喝了以后就觉得啊昏昏的，然后觉得还蛮舒服，跟人家聊天，啊聊天那都是反正聊一些有的没有的，那觉得心中的那些苦闷好像不见了。可是明天起来的话，那苦闷还在啊，
而且有时候更苦闷，
是不是？就是说你那个哦，有人是想找亲密关系，找个伴侣，可是你会觉得说，那他会填补我的需要，是啊。可是当曲终人散，或者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那个自己那种内心的那没有 touch 到内心的爱，你还是觉得自己是那个需要找一个价值的。
我又好像明白了，爱是一切的答案。
因为
那个深深的爱，那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
你有位置坐，你一定会不会是一只脚两只脚去跨所有其他位置叫人家不要坐。你吃饱了，你一定说请大家来吃饭。那因为我现在肚子饿了，我需要自尊，我需要爱，我需要比别人强，所以我一直在跟别人抢。可是如果我内心里面真的满足的时候，我根本就会专注在我的那个爱上面，而且会全神贯注在我那个喜欢的那个行动上面。每个人有他的特质，所以刚才赛斯也提到说，假如说你回到你自己的独特性，你自己的那个真正的感觉的时候，那在昨天的课程我有提到，你回什么是最接近神，什么最接近内在呢？就是你回到你自己真实的情感，你从自己的真实情感当中，自己真实的情感当中，你找到你真实的想法，找到你真实的想法的话，你就站在你那个冰山上。当你站在你的冰山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冰山下面好多、哦、真正的伟大。你有没有办法很伟大？有办法，但是现在重点是那个伟大是由内而外而产生的，它是一个内在行动力啊。但你的确是很伟大，你也的确是很了不起，你也的确是有很多才华。现在阻止那些才华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控制，你跟别人相比，然后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自己的行动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对吗？如果我今天专注在我的行动上，就是我专注在我的爱上，就是我专注在我那个冰块上面，那么我就发现到说，我的移动，我的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认同，你也不需要任何人给你任何的需要，因为你本身心中充满了爱，心中充满了柔和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满足你。当你没有需要别人来满足你的话，你就不会有依赖任何其他的人或任何其他的团体或任何其他的事件表现来证明你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好，对，是，
是不是？所以其实那赛斯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跟你讲什么的时候，必须要先回到你那个冰块上面。你回到那个冰块上面，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移动它。因为它之所以会接近你，或者它跟你的实相会相应的话，它一定是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回到我自己的心态的时候，我只在看外面的情况，我只是在外面的价值在做比较而已，那这样的话它是不会有意义的。我们想的啊，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任何东西，它都是比较是象征性的东西。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我觉得说啊，我嫉妒他的成就，那其实成就本身是你在做什么事或他在做什么事，对不对？可是嫉妒本身会让你产生我刚刚提到的三个胆结嘛。第一个就是我要逃掉那个嫉妒， 那或者是我要自圆其说，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也是尽我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独特性，那你在自圆其说。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想去攻击他，因为当他很好的时候，一方面你赞美他，一方面你又嫉妒，一方面你又想说我要比他强，我要凌驾于他。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根本就是在象征意义上、实际上面在着手，而没有真正回到你的内心的感受跟你能够做的事情。你没有全神关注在你能表现的那个事情上面。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形容山的时候，我们说山这个字，你想到的是山，那山代表是那个东西。可是你真正看到山的时候，跟你心中想的山，如果你心中带着一个山的想法的话，你看山不是在看山，你在看你山的句子，或者是山对你的意义，或山曾经你念过的啊，苏东坡说什么啦，啊，什么什么谁说什么啦，啊，那这些东西会引起你对这个山的一个看法。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放掉这些东西，直接用你的心去感觉到这个山到底是什么？你不要用翘舌或者是老师来看我是什么样一个人，而是你用心来感觉我，因为我每一天都是新的，而你每一天也是新的，我们每天感受的事情其实都是新的。可是我们用很多的意义在看我们现在所看的事情，比如说，哎，我要了不起，那了不起代表的是什么？因为了不起有很多在了不起之下，这个意义之下的很多字的含义在里面，对吗？那这个字的含义的话，会让你真的忘记的，其实了不起是没有关系的，了不起是你对你内在能力的发挥，是让你内在的行动力能够畅顺的流动。好，那这个也不需要说我用走这边或走那边来做，比如说好了，我现在不用了不起，所以我现在就是荒唐去了，也不需要这样嘛。好，
其实我明白了，就像曾经克里希那穆提的一段话很刺激我，他说，当我们心中渴望爱的那一刻，我可以加这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的心中是没有爱的。一旦我们心中有了爱，那种渴望被爱的那种需要就消失了，真的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如果任何人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那一刻，他的心中没有爱，一旦心中有了爱，那种欲望就消失了。
是，所以，
啊，好有道理哦。
克氏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当自我在的时候，爱是不在的，慈悲也是不在的，那表现其实也不在。因为自我本身，比如说我用意志力，那意志力本身它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我。
那 Eckhart Tolle 说我们要放掉自我，可是自我是放不掉的，就是三个两难之局，对不对？它是放不掉的，因为它常常会回来，因为没有自我就没有我们了呀，就没有人的自我就没有他了呀，就没有那个人的存在了呀。
自我不是要放掉，自我是要放松，或者是这样讲好了，自我本身，它只是说它不要变成一个控制者，就是观察者跟观察物它本身是相同的。那你假如说不要一种想要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改变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才是真正的观察者，因为你在事情上面，那你走在这个你现在的行动上面，比如说我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说啊，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我应该把它变成怎么样，我应该是叫和平的离开，我应该默默的怎么样做。但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一直在打自己，那个是自我，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内在呈现出来的结果，你根本不需要觉得任何怎么样。我要的是我现在站在行动上。那有的很多时候哈，你看，比如说，尤其像我们男生啊，当你跟你伴或者是你的太太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讲的是对，但是你一定会想办法来驳斥他，你很难说是啊没错啊，好，或者哎你说的对，这个蛮难的，因为那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你没有办法去听他说的话的内容，他实际上在指的事情，而你在想的是
维护自己的自尊
嘛。那还有就是在维护自己的自尊当中，我们常常会想到很多的字眼，比如说他在讲我，所以我就是一个比如说卑劣的人啊，小气的人啊，或者是没用的人啊。当我们想要去扭转前面的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用象征意义在纠正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应该要比较有道德，或者我是不是必须要有修养，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样。那这些字本身呢，它是一个象征意义，可是现在那个象征意义直接套在事情上面，所以你对事情的直接了解就会失真了。他就发现你这个感觉当中是你在看的是一个象征意义， 啊，那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在那边看到地上，有五块钱，他就顺手把它捡起来了，那不是他的钱，他好像装没事的就走了。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的事，对不对？那他自己会想说，哎，不对，我是小偷，好，不对，我侵占公款，这可能是公家的钱，对，那。侵占公款，
更多的人想的时候，我好幸运哦，我今天捡到了。
也有，那或者是被你看到，你就说他是小偷。那他是小偷这件事情，会不会否定他曾经做的所有很多很多很？
因为一旦给他贴了标签，他其他的特质都不见了。
我在讲的只是这个象征意义的，就是你是怎么，比如我捡起来，然后上判会写说，我这样是很不应该的。好，那我这样是就是觉得自己是很龌龊的人这样子。但是坦白说，所有事情发生了哈，就发生了。那你如果不想要，你就把它丢回去就好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或者是你就拿到警察局，就要五块钱，人家可能不会管你的哈。
看数目的大小，
对，
看数目的大小，对，
五块钱的算
是是。查老师 ，Eckhart Tolle 到底是不是讲我们要放掉自我？
他是让你说钱能放在行动上的。
转移焦点，
对，你前人放在你内在的行动上，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嘛。那当下的意思是什么？当我没有思想的时候，我就在当下。因为当我没有自我评断的时候，我就不会有时间感。我没有时间感的时候，我就会专注在当下，我就不会想以后要怎样，我以前是怎样。你就会在当下。那当下的话，就是回到你真正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走向上面。那因此你在行动的走向上的时候，你也不会再去评估它，你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而是你全然的在这个行动上而已。你不会去有罪恶感，你也不会想以后会怎样，你也不会想我应该或不应该怎样，而你就处在那个当下的这个 moment 上，对这事情的完全的理解，然后对事情完全理解，你就完全的投入，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那个全神贯注。那因为你的确只能在目前的一种状态，你只能最好的状态对你来讲是全神贯注。我就全神贯注在现在这一刻。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我今天房间很乱。那如果觉得说，哎，整理要好多的时间，你永远整理不完。我等有空再来整理，你永远整理不完。可是你不要管它，你现在今天拿两件，或者拿两件，可能一下子就整理完。你根本不想整，没有打算它会整理完，
不知不觉就整理好了，
就整理完了。好，那就是所谓的当下的力量。你没有去评估它多少时间会完成，可是你越评估它要很久完成的时候，它就越不完成。就好像你在录《红楼梦》一样嘛，对不对？你想说那两大本，你就想到两大本，你手就软了，对不对？可是你就不管它，就随便录，可以一节一节这样录哈，很快这本书就录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如果在想、啊、后面还有那么多，你就觉得好懒哦，你就觉得想说那么多要录，今天也没有办法完成，你就不要管它。你今天做你自己爱做的事，那你只要去做它的话，它很快就完成了。好，那这样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你就不要管以后怎样，或者以前发生什么，你现在把所有的精力跟所有的能量呢，就放在我处理现在的状况。那已经发生的事情，绝对对你是有用的，而且绝对是一个内在表现。那以后要怎么样，那真的不会是你需要去控制的点，因为除了你看得到的，你想控制的部分。还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在后头，就是我说的内在秩序。那既然有内在秩序的话，讲难听的，你要上厕所，然后你的胃说我不要去嘛，你还是要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什么事都没，都很好，那观念很清楚，但是后来你生病你死掉，那又怎样？那就表示很好啊，就表示说你的人生旅程你想体验的就是这么多，不行吗？
曹老师，您常常在讲我们要觉察自己的信念，我现在有一个东西自己想不清楚，想请教您啊。刚刚您提到那个录《红楼梦》，我一听我就有一种那种冷汗直流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罪恶感觉，说啊，我怎么录这么慢哈、啊，录了那么久，才录了59回这样。可是另外一个我又告诉我说，我不用有罪恶感，因为赛斯说除了伤害人之外。那个是叫做自然的罪恶感，其他都是人工罪恶感，人工罪恶感都是没有必要的。可是我难道不应该好好完成一件我已经开始做了的事情吗？那我要求我自己要有一个进度，可是我却管不了另外一个我自己，就是那个不肯就范的我自己。好像越是我要逼我自己去录，我坐在那里越是录不出来，因为 虽然只是念东西哦，可是你那个情绪，你那个情感，如果没办法焦点放在那上面的话，就录得很难听，就自己会录不下去。那像这种我到底是，
所以
我需要有罪恶感吗？为什么我冷汗直流呢？
而现在重点是在录制《红楼梦》，对不对？
那是我最爱的东西。
那是你最爱的东西。
对。
那所以你就follow你自己的心理，我觉得你想录就录了。但如果你想录就录，都没有想到说什么罪恶感不罪恶感，然后这个除了人工或什么东西的话，你想那么多，那你其实只是在你脑海里面不断在打架，你很多的能量是。
我就觉得我自己找件事来搬石头来砸我自己的脚干嘛？
我刚刚不是讲了一个例子吗？当我心中觉得对某个人有嫉妒的时候，当那个嫉妒起来的时候，你只是在感觉到我有那个感受就好了，对不对？那现在不是，现在我是说我发现那个感受，然后我把它定位叫做嫉妒。好，那嫉妒以后，定位嫉妒以后，你就产生很多个方向出来。我要逃掉，不要有嫉妒，我想把它移掉，或者是我想要对抗它本来就是怎样不好，或者是我想要自圆其说，我就说哎呀怎样怎样。那总而言之，你就产生很多的方向，所以你的能量当会在一个这个感受，你不去感受这个感受，把它变成一个象征化，那个象征化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的方向，然后你是想要控制它，这就是我说的自我。那一样的情况，当你想录或不想录的时候，你就录跟不录而已。那我想录的时候，我就把它录一录。但是如果你是觉得说，好像这样讲，我就每天开个电视看一下，今天录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我高兴，我只是把它当高兴，可以吗？可是你现在不是，你是想把它录好，对不对？当你想要录好的时候，你就在寻找说我哪一天的时间是最好，那你就没有花了你真正的能量。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喝酒了，我就你睡前就喝个小酒二十分钟，我管它有没有录完，那你就觉得说，哎，我在enjoy这个文章，那我enjoy我的朗读。那至于说别人认为这样好或不好，好，因为你看你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谈出很多的方向出来。你看他说，他有时候我精神很好的时候，我心情很好的时候，我的声音很好听。然后呢，如果我今天哇，我的声音不好听，其实你不是在录，你是在看自己的好听跟不好听，你在很多的自我在架起它。那自我一旦起来的时候，爱就不在了嘛，你那个爱就不在，然后你就开始想说，那我不录，其实我不录的话啊，也是因为什么也没有需要什么人工罪恶感啊，或者是哎我不录我冷汗直流，你干嘛想这些，那都是自我的作用嘛。
就像昨天我在一群朋友就有人说，哎，丁先生，你怎么一直都不录？我已经听完了，急死我了！这样，我觉得有罪恶感。
你有罪恶感。
那当别人这样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你有罪恶感，所以他这样问你，才会有反应的。好，那其中你的朋友假设这样讲，还有十个，对不对？其中一个问嘛，其实九个人并没有问嘛。那九个没有问，九个 OK 的，你会看到，对吧？那是因为你先觉得自己好像不录是不应该的。那
我觉得我干嘛我？我如果说当时我们没有放上网的话，我就等到全部120回录完才上网的话，我就没有这个压力了。
你管他问，我想录就录，我想不录就不录，不行吗？我按照我内心的脉动在走啊。其实真正来讲，是你去找到你内心的那一份爱，你对这个书的喜欢。
我是喜欢。
然后你就不要去管他录的好或不好，录好就好，录不好，那就是不好，就他呈现出来就不好。我不会想。
那难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用把它想成我要把它做好吗？难道我们不要有这种我洗碗都要想我要把这个碗洗得很干净啊？
你要想说我要把碗洗得很干净，
而不是说随便洗洗就好。
我们来剥这个好了，剥开来哈，剥开来看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它录好，我才会想说我要把它录好。我要尽最大努力，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它录好。那其实那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是比较没有自然的东西。你有一个信念是我录得不好，所以你才会想说我要把它录好，对吗？那如果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你就自然而然去录它，然后它的自然的呈现，它就是个内在呈现。那你也念过一句话嘛，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好的行动，那你就录啊，录觉得说不好，你重新再录一次就好了，就是啊这一段我就是不满意，好，那就重新再来。那假如说我今天写文章，我一定要写好的文章，我根本写不出来，因为我一下笔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写好文章。所以你问我说是不是难道不需要有一个想法是我要把它录好吗？你可以有这种想法，可是这个想法的后面你要去看看你真正内心的那个信念或感受是什么东西。
我想我有一点求好心切，因为 当有人说啊你录得很好听的时候，我心里会很虚耶，我会觉得说哇我记得我第几回录得很差，这样我就自己打自己，我就觉得我录得不好，这样然后就很难受。这样
我们一再今天也讲过很多次了，是不是那个完美主义是我们的枷锁？是不是完美主义是我们的枷锁？对啊，我这个《红楼梦》也许录的还没有，真正把那个最高的能量表现出来。可是录完《红楼梦》，我可能在录《西游记》或《红楼梦》《西厢记》什么之类的，那可能会更好啊。那我一定挥蝶死在这《红楼梦》，然后用这《红楼梦》来表现我的好吗？不一定啊。你就让行动是行动，因为有很多行动就有好的行动。那我如果一定要把只能在这样的行动之下的话，那么你就让你的内在的流量没有办法真正的畅流。
很多行动就会有好的行动。
对，如果你今天没有很多行动，你就不可能有好的行动，不是吗？我写了很多文章，然后最后的话，我有一两篇是很好的。有很多人喜欢画画，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像我们的洪通先生，对不对？那最后可能就有些画，他是会真的会表现得很好。
对，是，真的是这样。
灵感会在你完全放掉自我的时候，它才能涌现出来。那只要你让它行动是行动的时候，那么你就容易真正到后来变成深入那个行动。你再拉二胡，然后拉到一个程度呢，你自己不见了，你在那个二胡里面了。好，你在写作，你在录音，录到一个程度，你自己不见了，你在那个录音里面，你自己是那个行动本身。而没有一个在行动之外分开来的那个自我，那这个所以说你说放掉自我，你没有办法放掉自我，但是不放掉自我的时候，你的自我就放下来了，这样了解吗？当我不放它的时候，
不要去卡在那里，
对，我就深入了，我就直接在那个事情上，就是耶卡托利所说的当下就是威力之点，我在当下的行动上面了，我就深入在当下的行动上，就没有一个我是分开来是啊，我要把它表现得很好。可是当你觉得你要表现很好的时候，你就很紧张，当你很紧张，你就没有办法表现很好，因为你大部分能量都是放在我不要出错，
是，
对啊，那当你觉得你不要出错的时候，常常你是会出错。
可我每次出错我觉得很对不起查老师，因为我错很多的时候就觉得要浪费你很多的时间，然后我就很，
我实在是不想告诉你这个秘密的，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是我曾经剪过的错误最少的一个。
哦，真的吗？
对，当然还有一个啦，我们的 Amy 小姐，不过 Amy 小姐是因为她自己在照剪过一次了。对啊，
有很多人，其实我非常感激很多录音的朋友们，因为像陈香盈老师您录的音我都在听，我就觉得很棒。 Debbie 对我就觉得很棒，
就你在表现她，就是我记得 Debbie 在录的时候，他一开始录，他也是觉得说啊，我这样是不是很好？我这样是可以吗？我这样会不会怎么样？然后
他
一直想要去更正某些部分，可是他们说都不需要，不知道吗？
没错，
是不需要，因为你只要让他顺流而下，你对自己
别人就很清楚哎。
对，
只有感谢。
然后到一个程度，你不但没有顺流而下，你会回过来说，那我到底是要汗流直下，还是我要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干脆这也没有什么人工罪恶感？那你不是一直在打架吗？不是我在讲的，
浪费在
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要么要逃掉，那要么要打，那你这就全部都是。所以你去看思维的方式，就是当他起来，然后你用自我去观察他，他就会产生好几个方向。这好几个方向的奇怪，那我问你是哪一个对？你好像也没定论，对吗？那没有定论，问题是你的能量卡在那边吗？所以因无卡住而生其心嘛。
是，
所以其实你只要真正的回到行动上就好了，对吗？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我们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那你一般人是见山是山嘛？好，我只看到事情本身，那我用事情本身在做分析，那分析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分析到内在的因素。然后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你可能会去观察你自己的心态、我的信念、我的感受。但是见山又是山的话，就是让它 let it be， let it go， let it be。 因为呢，你整体的观点所有的表现都是内在所喜爱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有的事情的确都是真的，所以见山又是山了。
谢谢，张老师讲得很棒。
没有，我只是因为赛斯他的
白了，
他的观点他也是这样嘛哈。他引你的话，他必然先一定要回到你的那个着力点，也就是你的冰山所在嘛。好，那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他在一开始哈，我们就看第二章的在开始之前，这是标题的哈。他说呢，在以你们的模式来说哈，能量等于意识等于物质，而以那种模式，好，意识就是那个原动力，指挥能量转变形式，转变成能量。所以你们发现或想象所有可能的或可见或不可见的粒子，一直假定的粒子都拥有意识，他们能量化的，他们是能量化的意识。好，那现在这句话这么长，它其实讲到说是意识指挥能量变质量，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以质量的方式来做比较说，啊，这样好这样不好，那你其实没有回到能量的状态，你也没有回到我们说的意识状态，就是我说的见三是三，见三不是三，见三又是三。好，那意识问题是那个意识的来源并不是你以为的自我啊，它不是啊，意识它是层层包层层的嘛。好，那所以呢，它指挥能量变成形式，形式变成能量，然后在你们所发现的这可能的可见和不可见的例子当中，它都拥有意识，也就是它根本就是内在的意识把它转化，比如说你的身体是你的意识转化来的。那我在上两节课我有提到一个个人思想本质当中提到的一个叫做细胞的预言，细胞是通灵者，细胞能够预言，对不对？好，就让你见到通灵者告诉你明天会怎样，细胞它是个通灵者，它能预言你明天会怎样。那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的身体原来就是你的意识所，他这里提到每个粒子都有意识嘛，所形成的。所以你今天全身酸痛，你今天觉得心肌梗塞、心肌痛，或者你今天突然间生病的灼热，那些东西难道不是细胞的预言吗？那细胞为什么要这个预言？它当然是从意识开始的。那意识除了你自己的意识之外，我们在讲到说自我意识之后有一个内我意识嘛。那如果说你今天最这样讲说，以我能做到的最一个最真实的方式是什么？真实的方式是，如果我去了解我自己，意思是说有一个自知之明的话，那自知之明这句话，我是觉得是也有一点限制性，就是好像我如果以现在的角度看我自己的话，那我好像自己就好像没什么啊。对，可是现在问题是，当你回到自知之明的时候，当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己的本质上的时候，然后你没有对外面有一个依赖跟需求的时候，你不会把力量转到上面的话，你就所有的力量全神贯注在你的当下。那这样的话，在这个自知之明下面，真的就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你的力量，所以你的意识就会跟你的外在的自我意识是会合一的。那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能够转化成你的意识能够指挥能量变成形式变成能量。好，所以身体会产生什么？当然是意识做成的。好，因为意识身体是会预言的。预言的意思就很好玩嘛，就是好像说明天我要去演曹操，然后我就人家就给我一件曹操的衣服，那一样的意思嘛。我今天又白又嫩的，然后又帅又美的，那这种每种状况都是一种细胞的预言，它只是换一个戏服而已嘛，那是意识指挥能量变质量，这是在个人实相本质它清清楚楚想出来的话呀。细胞完全能够预言，因为你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里面，就好像你有一个大的一个衣服的库啊，然后你今天有什么心态就穿什么衣服出去这样。那所谓的穿衣服，因为我们的衣服是好像是在穿在身上，对不对？你的身体的衣服是穿在灵魂里面的，你这个就是你的衣服。好，那我今天会产生病痛，会产生身体不舒服，那是一个意识形态。那像我的很多人的想法说啊，那我知道了，所以我要改变我的意识。当你想改变它的时候，我又回到一个象征了嘛，又我不要它，我要怎？那你就否定的意识是由内而外对外面的表现嘛。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比较大的功夫是什么？比较大的功夫是说，我如果有自知之明，因为我很不喜欢讲接受，我每次讲这个都没办法讲下去。我先了解我自己，先回到我自己，然后我不是要去 去抵抗它，而是说我了解这后面它的意识形式是什么。
接受跟了解对查老师来讲到底有什么巨大
的
差别？
很大
的，
因为当我接受他的时候，是我觉得我不是他，所以我才需要接受他。
跟他是二分的。
接受的意思是，比如说啊，我接受我自己，或我接受他。你接受他是你不接受他，所以你要接受来接受他嘛？不然你为什么要接受？当我觉得我要接受的时候，是我不接受，所以我把它接受回来。可是我现在不是用接受，我是用融入或者是了解。好，我融入他，就是我是他，他是我，我之间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就好像我不需要告诉我自己，这是我的手，我告诉你我接受这是我的手，不需要。
不需要接受。
对，我不需要接受这是我的手，对不对？因为他就是我的手，我知道他是我的手，我知道就好了。
那可是事件跟我们的手不一样，我们的手是我的手，但是发生了一件事。
那我就知道。
那那件事是坏事。
那就我知道，那是我意识的形式。我连抵抗他都没有的，我连想要去，我不是说要去抵抗他，我也不是要逃避他，我也不是要去转化他。
比方说有一个人的孩子过世了，
嗯，
那他不需要去面对这件事，接受这件事，处理这件事。
你现在把孩子
放下这件事，
你现在把孩子这件事情，你已经先有定义了，对吗？那定义就是说他不可以离开，因为他是你的挚爱，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他是不是你的挚爱？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由内在对外的表现的话，他不见得是你的挚爱啊。那
当然是我们的挚爱，难道您的孩子不是您的挚爱吗？
那是一个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吗？
可那是天性，那不是信，跟那跟信念没有什么关系。
信念就是看不到的东西。现在你是一条不来，
那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不是起源于我们的天性吗？
你爱你的孩子一定是先爱你自己，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对吧？
没错，
是不是？
是一种自我的延伸，
对，那是一个自我延伸。所以你至少要先看到这一点嘛。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鲨鱼啊，不晓得什么鱼种，一般鱼的话哈，他们在产卵的话哈，是半个海都是他们的鱼卵，很多几百万只。你看那个乌鱼，
夸张，没有半个海那么夸张。
因为我的海比较小。
你的还比较小，是。
我的意思是，看起来都是，你看那个珊瑚在产卵，是整个都变成红色的嘛，哈、哦。那像
很壮观。
对，那像乌鱼啊，哈，像乌鱼子，你看我请大家吃。
黑很长，很大一片都黑的。
一半的身体是乌鱼子，乌鱼子跟乌鱼的拿掉以后，跟乌鱼的重量差不多，我想应该差不多吧，哈、哦。所以那个乌鱼有产的只是一千万个或者五百万个的卵，对不对？那乌鱼会去爱哪一个卵？
通通爱。
对，因为他都是他的孩子，对吗？但是他会 let it go， 因为怎么讲？因为他知道，最后只要一条乌鱼活下来就好了。
是。
他要的只是一条乌鱼活下来，对不对？乌龟可能产了一个满个沙滩的乌龟蛋嘛，但是他要的是有一两只乌龟能够跑到海里面去，不要被那些鸟吃掉而已，对啊。所以我们是比较看不清楚这一点的，因为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孩子，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独特性嘛，对吗？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啦。那既然他有他的独特性，他有他人生的旅程，他决定他自己要死要活，或者是决定他自己的生命的旅程，那我现在一定要把他阻止吗？或者我一定不让他怎么做吗？你可以影响他啦，或你可以表现对他的祝福跟他的支持，可
我的意思是说他走了。
好，那我们回到一个基本赛事定义，任何人的走是他自己的决定。
是。
那他要走，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那因为你舍不得啊。
对，那所以你还是回到自己的爱嘛，是你的内心的那个自我控制或那个想要抓住他的想法造成现在的痛苦啊。你若不想抓住他，回到一个基本定义，就是任何一个人的死亡他其实是他自己的决定，这是在很多
地方。可有些妈妈很难接受这样，因为他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想要离开我呢？这是一种再度伤害，再度受伤。
好啊，那我的身体我怎么会想要死呢？可是每个人一定要死，对不对？
那是一种，所以说内我的决定，像孩子他决每个人的走都是自杀的话，是内我的决定，不是自我的决定。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不会受伤，对吗？就说如果孩子抛弃我们而去，
那现在你又把自我跟内我分开了，因为现在没有自我，没有内我，他只有一个我，他自己的做的决定啊。
可是 在意识层面，大部分的人走的时候，至少我们认为大部分人走的时候都觉得他并没有想走啊。
我今天跟你签了约了，好，那我答应做一件事情了，然后我忘记了。
那些被黑社会，李小龙他24岁那么优秀，30多岁就被黑社会做掉了，他难道想走吗？
他是被黑社会做掉吗？
好像是啊。
不是在什么网上吧？
反正很多很多种说法。
对。
但是不论如何，他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
如果你用情境，就是我看到说的就见山是山来看的话，哈，那的确你是完全不理解啦，啊，什么张国荣是不是？你其实不理解，
太爱他了，
那甚至什么邓丽君你还能理解的。可是如果你再去看整个事情的流动的话，李小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耶，
非常大，
他的议题性很强，
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李小龙是文武双全呢。哇，穿起西装，打起领带，谈吐，这是一流的教养，一流的那种文质彬彬的水准，我简直太惊讶了。
对，那我刚刚提到哈，如果我跟你签个约，我答应假如说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约定好了，那我这个约定签了以后，如果我忘记了，难道这个约定不具效力吗？
还是具效力。
好，那。那我跟自我它并没有分别，那我们自己我们不记得的事情不见得是我们就是没有效力的，因为是我在做决定的，
是
那我在做决定，那我跟自我在内在里头，在梦中，在一个心理层面当中所做的决定，然后自我说回到那边我忘记了，梦境我忘记了，什么事情我都忘了，然后那就不记效力吗？当然记效力嘛，
当然记效力。
那每个人如果他这样讲，他的人生是他的创造性的话，那他现在创造这样的情况，我们又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对外在的一个创造性，就是我创造我的人生，对不对？那他现在走了，现在我不舍，是我不舍，你不可以走，那是什么？我想控制你不要走，那我这个是什么暴力吧？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所以你要做不允许，
这是一种暴力，没错。
对啊，那可是这里是舞台啊，这是这样讲的。那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进度？好像时间到了耶。那其实这个他每个地方都讲得非常的
精彩，每一句话都很精彩。
对啊，那我想我们也没关系啦，我们也不急嘛，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情境对话嘛，哈，那我只是借着梦秋的价值来回顾一下哈。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整理一下一个几个主题啦，哈，什么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是威力之点就是你把你的意识住在你现在的情境上就好，你不要想去控制情境，因为情境本身它是与内外自己一起合作在做的，你可能不知道，但不表示它不是你的决定。那不要去有一个完美主义一直横在心上，因为一个完美主义会让你觉得我好像必须要怎么做才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我刚刚提到的，要么就逃避，要么就抵抗，那或者要么就自圆其说的这种状态，而且你经常是用象征意义在看事情，而不是真的对事情的理解。啊，那如果说真的不去看象征意义的时候，你就在住在自己的感受上，你只是在行动上面全神贯注在那个行动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不会有任何痛苦，因为你跟痛苦没有分开。
哈老师，我又来了，请问您私人还会痛苦吗？
我会不会痛苦？跟你无关嘛，
跟我无关，但我好奇嘛，想知道。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已经领悟了之后，他是不是真的就不会痛苦了？
我想会减少蛮多吧，应该是会减少蛮多的这样。
啊，你有没有忘记的时候？因为我常常苦恼于我又忘记了，然后又想起来了这样。
当然会有忘记的时候
嘛，
对啊，这样就是接受。就是反正你了解你自己，
可是如果你把接受变成我就是不赞成接受，变成卡在那里也不对啊。
对啊，所以我说接受啊，就是接受就好了。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哈。
对对对。
所以可接受 可不必谈接受。
是是，我在接受的时候，我不管他接受。当我想要放下自我的时候，其实他自我反而存在，我就不管他。我全然自我的时候，其实我就放下自我。
其实就是您说的追根究底、全神贯注，这个时候是很棒的。就是心流的状态。
很多年前呢、啊，刚开始学赛斯的时候，有我邀请那个建疗法师到我们中学来演讲嘛，那时候还蛮勤快跟他有一些互动。那有一次他在打坐，我们就在他的禅堂嘛，那他谈自我嘛，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师父啊，全然自我就是无我。他说对。就是我全然的自我，我把我的全部整合在一起，我并没有去看，就是我已经内外在合一的时候，你全然的自我，你根本没有留任何空间的时候，那就是在一种无我状态，你就深入在那个事情上。其实你在看哈，我常常在想哈，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或多少机会，我们真的深入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
是，
你深入在那上面，不管那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爱做的事情啦，你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哈。就是你所爱，就是你爱做的事情嘛。比如说我今天抓蜻蜓，或我今天就是拼图，或我今天干什么，或是我今天就是全神贯注想把这事情解决的时候，那个全神贯注它本身它跟你的内在跟你的灵感就完全接触。你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所以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什么时候真的能够让你深入到你爱做的事情上，
是追根究底，
对，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去管他说，那我这样录是不是录的我什么样的情况录的比较好，你就不要去做比较，因为一比较自我又出来，一比较就会产生。恐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比较出来的。哦，我如果这样做就做不好，所以我就不敢做，所以不敢做，你的行动就阻碍，阻碍了你就觉得自己啊不应该阻碍，那就一直在那边打架而已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为止哈。
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